喺圣经嘅里边记载耶稣基督嘅降生系只有马太同埋路加两卷嘅福音书，而加起上嚟关于耶稣降生嘅经文只系有26节，又系有几咁简单嘅记载。但系记载耶稣基督受难同埋耶稣基督复活，系占咗4卷福音书系1/3嘅篇幅。学者称呢段嘅时间，耶稣基督受难嘅呢个礼拜系被称为系受难周，就系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最后一个星期一礼拜日中树日开始，就今日我哋称为中树日，直到另外一个礼拜日耶稣基督复活。其实你可以喺呢个礼拜里面去参考一下，或者系你按照咧今日你手中嗰个中英文圣经，中英文嘅对照圣经，新约嘅第六页，新约嘅第六页系耶稣基督受难周嘅行程。一路咧，你可以嚟每日里面有灵修，就系喺礼拜一发生咩事，礼拜二发生咩事，好详细嘅俾我哋一个记录。今日我同大家睇下就系喺礼拜四嗰日，礼拜四嗰日。大概是晚上的19点到10点钟，最后晚餐之后，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跟住他被犹大所出卖，就被祭司长的兵丁逮捕，随即被带到去祭司长阿拿的官邸里面，就开始了第一堂的审讯。大概的时间是礼拜五的凌晨，那个的零时的时间是12时的时间。从礼拜五凌晨开始，一直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钟，在这个大概8小时黑沉沉的日的时间里面，在那个时间从客西马尼到大祭司的官邸，耶稣基督是被祭司长阿拿、大祭司该亚法、犹太公会嗰扎嘅人去审问，跟住从衙门去到希律嘅皇宫，从希律嘅皇宫又翻返去衙门嗰度，主耶稣被比拉多、希律嚟审问，而最后喺呢个安东尼堡里巡抚比拉多嘅面前，主耶稣被定为死罪，系判决钉十字架嘅死刑。我哋可以话主耶稣系经历咗当代嘅宗教领袖同埋罗马政府8小时6堂疲劳嘅审讯。喺星期五嘅早上9点钟，主耶稣嘅十字架就喺各各他山上被悬挂起嚟。其实如果你留意一下我哋嘅中英文对照圣经话，有幅个图系耶稣当时代嘅图片，你可以睇到主耶稣喺礼拜五嘅早上清晨嘅时候，一路喺黑暗嘅里边，佢被提堂从呢度带到去嗰度，系一个相当疲劳嘅一个旅程。所经过审讯，亦都系相当疲倦嘅审讯嚟。整个嘅过程嗰8小时嘅里边，4卷福音书嘅作者不约而同嘅详细记载落嚟。你可以睇到所有嘅传记，世界上所有传记里面系冇一个传记系记载一个人死亡系咁详尽嘅。福音书嘅作者极其重视主耶稣被卖、被杀害呢件事情。其实真系嘅，我唔知道你有冇感觉到，永生神嘅儿子耶稣基督竟然死喺自己所创造并且所拣选嘅子民嘅身上。手中神的儿子，永生神的儿子竟然被钉在十字架上。你可以看在圣经里面记载说，大自然为这个的叛逆的行为而震惊，圣经说日头变黑，地大震动，磐石崩裂，甚至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神的儿子被钉死十字架上，其实在我们基督教信仰在任何一个的角度里面来讲，都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没有人能够猜测得透，没有人能够了解究竟是会什么事。特别主耶稣说，父啊父啊，你为什么要离弃我？神怎可以离弃自己独生子？ 因此我今日我哋会带住一个敬畏嘅心。今日虽然系中暑日，但我想同大家一齐嚟到各各他嘅十字架底下，去重临当日震撼世界、震撼宇宙呢个历史嘅情景。我哋相遇喺十字架嘅底下，喺十字架底下，你会发觉我哋置身一群嘅人群嘅里边，我哋睇到一啲熟悉嘅人物，边几个呢？我哋先低头嚟祷告。主系呢个阳光普照嘅主人，系呢个凉风习习嘅主人。我哋嚟到你嘅面前，我哋重临昔日各各他山嘅情景。主，我哋祈求你让我哋心里边产生敬虔，让我哋内心里边被触摸永生神嘅儿子，竟然被悬挂喺十字架上，被人唾弃，被人咒骂，被人耻笑。喺历史里边，仲有边一件事比呢件事更加嘅荒谬，更加嘅不可思议？主啊，你竟然为我哋尝尽死味，永生嘅神点会死亡呢？何为光明之子，点会被监禁喺黑暗嘅坟墓嘅里边？主啊，我哋心里边产生敬虔，其实我哋真系唔能够明白，我哋冇一个人解释呢个奥秘。我哋带住一个敬畏嘅心嚟到你面前，只求你对我哋讲说话，让我哋喺十字架嘅底下与一啲人物相遇，透过啲人物，我哋睇到我哋自己。求主今日对我哋讲说话，以至今日我哋离开呢个会场嘅时候，我哋嘅生命被更新。祷告同埋祈求，奉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我想同大家睇第一个人物。在十字架底下，你不可以冇呢个人。我哋睇马太福音第27章第3到第5節。马太27章第3到第5節。我哋一齐读好唔好？我哋一齐读呢段经文。预备起。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外门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钱丢在殿里，出去吊死了。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加略人犹大已经是吊死了。我一直都觉得就是好可惜，好可惜，他是没有听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第一句的说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我们可以说犹大的恶行和十字架是不可以分开的。在十字架底下，犹大的影子是出现。其实犹大和其他门徒一样，他是经过主耶稣一个长长的晚上，在那里祷告又祷告，祷告又祷告，亲自拣选呼召。犹大和其他门徒和主耶稣是一起生活有3年多的时间，他看到主耶稣整个的人生，整个生命，他亲耳听到主耶稣的教导比喻，他看到主耶稣所行过神迹和奇事，他被派去管理这个行旅里面那里的钱财，他一定是一个被信任的人。甚至在最后晚餐那里，你可以发觉犹大坐的位置，他离主耶稣不是太远的，主耶稣伸手蘸饼给他是很近的。其实学者讲给我们知道，说犹大出卖主耶稣和彼得3次的发咒起誓否认耶稣，在本质上的相差是并不大。但很可惜的就是犹大和彼得两个人的结局是完全不同。为什么呢？有时候我们会问一下，就是犹大为什么这么狠毒去出卖那个善良的夫子？其实 你知唔知道对犹大表同情嘅人系相当多嘅？有啲人议论就话，如果主耶稣一定要上十字架，一定有人需要人将佢哋出卖，系咪？因此唔好怪犹大，佢只不过神手中一只棋子嚟啫，佢喺悲剧嘅里边一个牺牲品而已，系咩？犹大系咪一个命中注定嘅悲剧式人物？或者我哋睇睇，其实加勒人犹大要出卖佢嘅夫子耶稣基督，唔系一时之间嘅心血来潮，其实系盘算一段好长嘅时间。佢唔系被撒旦催眠，佢唔系失去咗佢自由嘅意志。我哋甚至可以话，不论撒旦对佢影响有几咁嘅深、几咁嘅大、几咁嘅强烈都好，系佢自己甘心情愿敞开心门，在最关键的时刻让撒旦进到他内心里面，决定咬紧牙关将耶稣出卖，是因为钱的问题。其实你可以留意一下，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在最后的关头里面，特别蘸一点饼给他递给他，向他发出一个最后的提醒，但你发觉犹大拒绝。因此我们可以说，加勒人犹大他不能够推卸责任，他要为他所作的去负这个责任。犹大的虚伪在哪里？犹大最狡猾那个的表现是什么来呢？是他选择用 sad kiss 来出卖他的主。这个是最无耻的行为，一个最亲密的一个记号，最友好最善意记号，去掩饰他内心那种狠毒。如果你留意马可福音去记载一件事，耶稣说人子必定要被去，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所指住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犹大怎样看自己？刚才刚才给我们所读的经文，马太第27章里面就说，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到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将个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人的血，有罪了。犹大说，犹大承认自己有罪。好可惜就是他将钱丢在殿里面出去吊死。我们可以相信犹大肯定是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疼痛、感到难过、感到伤心。他承认自己有罪，但很可惜的就是他没有回转，他没有向主耶稣说请你宽恕我。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犹大向主耶稣回头的时候，你想想主耶稣会不会接受他？会不会？一定会。好可惜，好可惜，犹大冇回转。但我哋会问一下，就是犹大卖耶稣嘅动机喺边度？其实约翰12章第六节讲，佢话其实佢唔系一个顾念穷人嘅人，就喺呢个玛利亚用香膏抹主嘅时候，佢就话点解咁浪费，将香膏嚟喺一个人嘅身上？於是约翰就话，佢讲啲说话唔系佢顾念穷人，唔系佢挂念穷人，只不过犹大系个贼，佢系个贼，佢带住钱囊，事事取其中所存。犹大嘅内心有乜嘢嘅黑暗，我哋唔知道。但有一样黑暗，约翰讲俾我哋知道，就系佢系一个贪恋钱财嘅人，贪财令到他不顾一切出卖主耶稣。因此主耶稣说，他说你们不能够既侍奉神又侍奉金钱或者马门。主耶稣又讲告诫我们说，你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婪，一切贪心。谨慎自守就说你要注意，你要注意当心贪婪这回事。在前年、去年，我在不同的地方遇到有两个弟兄姊妹， 他们不约而同问我一个关于投资的问题。咁你知道我是一个对钱完全是冇乜数字嘅人，佢问我关于投资，咁其实佢哋想我嚟到去俾啲意见或者系帮下佢哋一把。佢话喺有某一个国家、某一个财团喺某一个地方，要将个地方发展成为一个旅游胜地，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吓？我讲得好快脆，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地方、某一个财团要将某一个地方系发展成为一个嘅旅游胜地，于是大量邀请海外的人士或者是不是当地人外面的人是投资这个地方，并且保证所有投资就是五年之内你可以得到100倍的偿还利润，五年之内有100倍的利润。那如果所有投资人你是介绍三个人入局的话呢，那你就免费在这里，在这个富人俱乐部里面来到去食宿，于是很多人都去，也都很多人投资。这个被称为富人俱乐部的中钱计划，中钱是令到我发觉不少的基督徒心思思。于是有位弟兄又问，你去看看你就会知道是真的了。我想起一句说话，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好多人为了追求物质、追求财富，堕落到一个无可自拔的地方。在各国他的底下，我们看到第一人物犹大。好，我们看第二个人物，或者我们看马太福音第27章27到31节。马太福音第27章27到31节，我们一起读好吗？第27章的27到31节，预备起。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在十字架底下，我们可以说你会看到第二批人物，巡抚的人的影子和罗马的兵丁。我们可以说主耶稣被杀害最直接的责任，这两个人物是不可以推卸的。我们先看这个兵丁。四福音书是不约而同的记载了罗马士兵去执行巡抚下达的命令。主耶稣被宣判死刑，罗马兵丁就剥光他衣服，将他双手绑在铁环上面当众鞭打，然后将这个满身伤痕的主耶稣带入衙门里面，肆无忌惮地将他戏弄羞辱他，将他穿溜上一件朱红色的，可能是袍军袍又怎样，好什么都袍，什么都好，一件袍子用荆棘编作冠冕，是戴在他的头上。今天我们讲的时候好像很容易讲过，但你想一想，用荆棘戴在一个人的头上，那个感觉是一个怎样的感觉呢？找一根个苇子放在手上，又将用苇子去打他头，那些芦苇那些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手掌打他，那个是哪一个？打的是哪一个？他不是一个等闲的人物，他是上帝的独生子，他是尼赛亚，他是永生的神。但是人糟质他，将他戏弄之后，将他带去钉十字架。根据第一世纪的文献告诉我们知道，罗马兵丁押解住主耶稣，将一个沉重的十字架放在他肩头上，就从衙门里面出来，走在曲曲折折、高高低低的大街小巷那里。 游街示众，让人来到去耻笑凌辱。主耶稣可能是经过整个晚上，从这里带到那里，从那里去到那里，那个的疲劳的审讯，又因十字架沉重，他跌倒一次又一次。最后他已经是历经筋疲力竭的时候，他不能再走，于是罗马兵丁就吩咐一个从北非来的古利奈人西门，让他来背负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走最后的程。最后来到各各他的山上，主耶稣的衣服被剥去，他被平放在十字架上，他双手双脚是被钉，牢牢的钉穿在木头上面。接着十字架被举起来，就插在一个预先掘好的窿那里。你想想，一个的人放在一个的窿那里，那个十字架放在窿那里，他整个人的骨头的疼痛是几咁的疼痛。用泥用木山将这个十字架牢牢的牢固起来，你想想，造物的主宰就这样被举起来。造物的主宰，创造万有的神，是悬挂在木头上面，无助的去经历极度的疼痛，饱受嘲笑和戏弄。那些兵丁既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黏扣分他的衣服，又坐在那里看守住他。罗马的兵丁他们任务完成一大半，只是等待耶稣断气，他们就大功告成，可以回家休息。福音书的作者没有强烈的谴责这些罗马兵丁，甚至路加医生是记载说，在负责执行耶稣基督钉死这件事的百夫长，就在十字架的底下相信耶稣基督。路加第23章第47节说，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给神，话这个真是个异人。巡抚比拉多又怎样？如果你留意一下圣经里面讲巡抚比拉多，那个情况是截然不同。比拉多的背景是昔日的提比留大帝所任命，是担任犹大省的省长。他的任期是从公元的26年到36年的时间。历史学家称他是一个典型的罗马职业军人，他的个性极其的强硬，是冷血无情的人。福音书记载里面，路加福音第23章22节，他说比拉多第三次对群众说，为什么呢？这人作了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有什么该死的罪来，因此我要把他砸弹了，把他释放。一个的巡抚，一个的犹大的省长，三次的宣告说，我找不到他有什么罪恶，我要将他释放，打他就算了。比拉多的夫人，他差人送来的讯息是足以令比拉多了惊惶的。路加第27章19节说，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夫人打发人来对他说，这异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的里面为他受了许多的苦。足以提醒比拉多要小心处理。他既然坚持主耶稣的无辜，他又用不同的方法为自己解围，但到最后尾他判决耶稣的死罪。你看看比拉多在一个的两难和在一个的困境里面，他尝试推卸责任。他一听到主耶稣是加利利人的时候，他立即就将主耶稣来到去街到希律的皇宫里面，让希律来审判。但希律很狡猾，没中计，将主耶稣差回去比拉多的身边。他尝试妥协，他一方面觉得主耶稣没罪，一方面将主耶稣打到皮开肉裂，他希望群众看到主耶稣那个惨的样子的时候得到满足，怎知群众并不满意。他尝试释放耶稣，他用的方法不正确，是怎样？在逾节的时候有一个恩准， 作为巡抚可以在他们当中来释放一个的重要囚犯，他用一个不公正的途径，想不到群众宁可要这个罪名昭彰的巴拉巴都要除灭主耶稣。因此这个的巡抚比拉多最后尾圣经就说，比拉多见多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留这二人的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比拉多在众人的面前洗手，表示自己无辜，不肯参与犹太人的恶谋，但他手上的水还未曾干透，他就将巴拉巴释放，鞭打耶稣，将他交给人钉十字架。我们会问一下，在十字架底下的兵丁，在十字架底下的比拉多，究竟比拉多那个抉择的因素是在哪里？什么令到他来到去审，来到去决定耶稣那个死罪？其实有一个，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比拉多看自己个人的政治前途是过于一切。他觉得自己的名声，自己的事业是最重要的，可以不惜牺牲主耶稣。他知道他要讨好犹太人，他不想引起群众的暴乱，他知道如果群众一旦暴乱，消息传到去这个罗马帝国，传到该撒的耳中的时候，就会令该撒龙颜大怒，而比拉多头顶的乌纱就会是一夜泡汤。因此他说，真理是什么？他将他良心埋藏起来，他向前途、名誉、地位、事业妥协，他成为一个历史上一个懦弱的一个懦夫来。其实我们可以说，在比拉多的身上，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看到什么呢？看到我们影什么影子呢？我们大家都其实尽量避免传言要委身耶稣。最理想的就是这个世界和主耶稣鱼与熊掌，二者可以兼得。我们盼望两都得到，得到这个世界，我们同样可以得到耶稣。上个礼拜三日晚上， Jackson 带我们唱一首诗歌，我们要这个世界，但我们也要这个耶稣，是怎可以呢？二者你只可以选择一样。比拉多选择自己的前途，选择自己的事业，选择自己的名声，他宁可屈枉这个正直。请问我们当中又怎样抉择呢？十字架底下，我们看到犹大的影子，我们看到兵丁，我们看到比拉多，可能我们就会还看到另外一批的人。请我们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27章第一到第二节，第27章一到第二节，我们可不可以一起读这段经文？一到第二节，预备起，到了早晨，我们在十字架底下，我们会看到第三批人，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学者告诉我们知道，比拉多固然有罪，因为是他做决定的，但当时我们可以说比拉多是处于进退两难之间的，而将比拉多逼到去那个掘头巷里面，不是外邦人，就是犹太的百姓和当日的宗教领袖。因此我们在十字架的底下，其实我们看到一班的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其实主耶稣一出来服侍的时候，一出来侍奉的时候，就令犹太的当权者是感受到是大受威胁的。耶稣从来没有跟随过任何的名师，他没有任何的学历背景，他的言谈、他的教导、他的声望、他的地位，竟然是远超过当代任何的拉比 这个是令人震惊的事情。而他的行为是令法利赛人民事反感的。为什么？他不禁食，他为医治病人，他不怕干犯安息日，他竟然跟朋友做朋友，他跟罪人做朋友，跟罪人一起坐席，他捉摸长大麻风病的病人，他不尊重当朝的权贵，他不懂讨好我们，他不懂买我们，拍我们马屁，他反倒斥责宗教领袖假冒为善，将宗教领袖是比作粉色的坟墓，说我们外表好看，里面是装满了死人的骨头。你想想，犹太的百姓、宗教领袖、长老们怎能够容忍于这个这样的人？而最大最大的事情就是，耶稣竟然称天上的神为他的天父。主耶稣一定要在人间征伐，如果不是的话，他们的权威完全没有了。其实这班宗教领袖是一班怎样的人？其实比拉多一看就看穿，在这个马太27章18节，巡抚员知道他们是为嫉妒才将耶稣戒了来。比拉多的观察，比拉多的判断是相当精明准确。这班的宗教领袖一向炫耀自己独特的身份，执宗教信仰牛耳，他们注解摩西律法，他们教导百姓日常的生活，而他们同主耶稣之争就是虚荣和权力之争。他们靠主耶稣的言谈、主耶稣的教导、他的生活、他生命所流露出来那种的特质、那种的光芒、那种权力，是跟这班宗教领袖截然不同，是他们所没有的。他们的声望、他们的自尊心、他们对百姓的掌握控制，是因着耶稣的缘故而被取代的。因此他们觉得备受威胁，恶向胆边生，他们决心要除灭耶稣基督，直到使他们借刀杀人。C.S. Lewis 他曾经说，耶稣基督是一个超级、是一个超越一切的干预者。什么意思呢？他要求我们要专一的信靠他，他要求我们单一的敬拜他，他要我们在他和在这个世界之间只可以做个选择，一是他，一是这个世界。他不允许我们有中庸之道，他要求我们绝对的委身、绝对的信服。他甚至说，如果你要做我门徒，你就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C.S. Lewis 说，我们可以说耶稣基督是一个充满威胁的干预者，他干涉我们日常的生活，他干涉我们的个性，破碎我们的理想和计划，改变我们整个人，要我们完全要服从于他那个的教导。其实 C.S. Lewis 写这些话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呢？是1931年9月18日凌晨三时，早上三点钟，仲是天黑的时候，在英国的牛津大学校园的小径那里， C.S. Lewis 那时是一个年轻的教授，他和他好朋友来到一起的，在这个的路径里，这个校园的小径那里漫步，因为他们有一些很重要的问题要处理。而 C.S. Lewis 那段时间里面是刚刚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的救主，但他信耶稣的经历相当不好受。他说，你知不知道，我决定信耶稣的晚上，可能是整个的 Scotland 里面是最心不甘情不愿的人，是一个最沮丧的人，我在这里来到挣扎，我不想要接受耶稣，但我没办法，我必须要降服在耶稣的里面。他说他信耶稣是一个无可奈何、一个的迫不得已的情况底下信耶稣，因为耶稣要整个人要充满他、要占有他、要掌管他人生，他说我不要让耶稣掌管。他跟他一个好朋友聊天， Toller T-O-L-L-E-R， 这个人，这个也是一个 camp 当时的牛，这个的牛津大学的这个的教授，他就是写 The Lord of the Ring 这个的作者来。Toller 是一个很虔诚基督徒，他听到 C.S. Lewis 跟他分享这个的挣扎的时候，他没有教训他，他又没有来到去演说一番，他只是讲一些两个人都喜欢的一些的故事。一路讲故事后，他又跟 C.S. Lewis 他就说，他说你知不知道人世间有很伟大好可歌可泣的故事，故事的背后其实在传讲一个又真实又古老又美丽的故事，就是神爱世人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悬挂在十字架上将救恩给过我们。他们两个一路行一路谈，两个礼拜之后他们再会面， C.S. Lewis 跟他的好朋友来到说，他说你知不知道这两个礼拜来我再来到反省我的信仰，我决定委身于耶稣基督，我将我一切交给他，我再没有任何的事阻拦去跟随耶稣基督。因此 C.S. Lewis 他曾经写话，耶稣基督是一个超越，是一个超级的干预者，他要求我们单一的信靠他，敬拜他，要求我们绝对的委身于他，顺服于他。他甚至吩咐说，你要背起你十字架来跟从我。你怎样来看昔日的祭司长、宗教领袖、民间的长老，他们觉得他们的自尊心，他们一切是胜过一切，他们不愿意降服，不愿意来到让耶稣来居首位。其实主耶稣要得着我们，今天要得着我们众人。我们结束的时候，我要问大家的问题，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请问我们在这个十字架底下，你找不找到自己？犹大的影子、兵丁和巡抚比拉多、宗教的领袖、祭司长，你找不找到？你说不关我事，我没有这份。其实我们都相遇在各国他的底下，我们不单只是在场的旁观者，并且我们是一起有份于是共同谋反，我们陷害，我们出卖，我们将他交给人钉十字架上，我们都想洗手表示自己无辜，推卸责任，但其实我们手都满了耶稣基督的鲜血。我们有份在十字架底下，我们都是其中之一个人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但是又让我们再从多角度去看看，当我们注视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不单只看到犹大将他交给祭司，祭司将他交给比拉多，比拉多交给士兵，士兵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或者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更加熟更加特别的情景，就是是圣父将自己怀中的独生子舍弃交过给世人，是圣子耶稣基督是甘心情愿的舍弃自己生命为我们而死十字架上。因此我们可以说是我们的罪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自己爱，他爱我们的爱，他将自己悬挂在十字架上，因此十字架永远成为我们的荣耀。弟兄姊妹，在十字架底下你要独善其身的离开这个国他，又或你要对主耶稣说，我愿将我生命全然的归给你。耶稣基督是一个超级的干预者，你不可以在世界和他之间两全其美，你一定需要做抉择，将自己献上，或者你就离开。我们就低头，我们祈祷。主耶稣，我们今天这个早上在纪念到你骑着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的日子里面，我们提早与你相遇在各各他的山下。主耶稣，我们看到犹大将你交给祭司， 祭司长将你交给罗马的巡抚，罗马巡抚将你交给兵丁，兵丁将你钉在十字架上。其实每一个的人物都有我们自己的影子，有我们的贪婪，有我们为自己的打算，有我们为自己的自私而做出一些决定。主啊，我们祈求你今天帮助我们，帮助我们重新的来看我们自己。十字架底下，其实我们听到我们主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说我们都曾经将你出卖，我们曾经将你离弃，但我们愿意今天向你回转，将我们的生命重新的献上给你。主，我们祈求你得着我们众人，求你又触摸我们内心每个人的内心的深处。如果我们里面有虚伪，有隐而未现的罪，求主你有怜悯，让今天我们同你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关系。十字架成为我们的荣耀，成为我们要背负的一个的十字架，让我们跟随我们的主。求主帮助我们在接下来这个礼拜里面，求你帮助我们每日去默想你的作为，默想你的大爱，让我们渐渐进到去这个受难节的日子里面，我们心被你爱所感动所激励。我们祷告我们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我们一起起立。